姐妹们平安。有一段时间没来到你们当中了，看见你们教会增长，信徒个个精神抖擞，灵性饱满，我为你们感谢赞美。那么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雅各书。雅各书是一卷对信徒提出非常大挑战的这么一卷书。如果你仔细读雅各书，你就觉得，哎呀，这个挑战真的是太大了，我们能行吗？实际上，有神与你同行，有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就没有难成的事。阿门。所以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雅各书。雅各书和罗马书应该说是大家都非常熟悉，我们中国大陆来的信徒最喜欢罗马书，因为罗马书里有四个字是大家最熟悉的，叫做因信干什么称义，因信称义。那么罗马书中的因信称义与雅各书当中的信心如果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以及二章二十四节这个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这似乎令人有些迷茫啊！到底是因着信称义呢，还是因着行为称义呢？你们有没有这个疑惑呢？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解释一下有关这方面的疑惑。罗马书四章三节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其实呢，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亚伯拉罕的信是什么样的信呢？是什么样的一个信使他被算为义呢？创世纪的十二章希伯来书的十一章以及创世纪的二十二章，我们都可以看到亚伯拉罕的信是完全顺服神的信，将自己的人生主权完全交给神的那种信是以顺服神的行为证实出来的那种信，所以他的这种信就被算为他的义。所以雅各书二章二十四节说，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信心必须与行为并行，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个是雅各书二章二十二节那么实际上神借着雅各书他解释了罗马书因信称义的那个信到底是什么样的信，也就是说因信称义的那个信是一个什么样的信才能被算为义呢那么如果我们把信这个字解释错了，我们把信这个字认为错了，那么罗马书和雅各书就会矛盾起来。实际上圣经说的那个信神绝不只是对神存在的认知或者承认这一点雅各书二章十九节讲得最清楚，他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魔鬼也信，却是战兢所以呢我们不能够把因信称义的信认为只是相信神的存在我们也不能把因信称义的信认为只是我承认耶稣是我的救主不是这样的信。因信称义的信实际上是像亚伯拉罕和拉合那样完全顺服神，不仅承认他是我的救主，同时还承认他是我生命的主宰 我完全的顺服他，我完全把自己的生命主权交托给他，啊，他说怎么样我就怎么样，这样的信才是因信称义的信，啊，那么我们今天呢要讲的啊是雅各书的第二章，那么第二章呢实际上是挑战最大的。尤其对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的信徒来讲，啊，这个挑战是最大的一章经文，啊，那么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讲道大纲，我，已经在这儿，我在那儿，你们教会的设备很好，可以直接看看讲员，可以不用回头看，但是我建议一点，不知道对不对，就是在我们教会讲道的时候一定要 有这段经文在里面，因为是解经嘛，解经你没有这段经文大家就不知道你讲到哪，也不知道要说的那一节是什么内容，最好能把经文打在上面就更加的好了啊。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信心的凭据，你说你有信心怎么能够证明你有信心呢，啊，这是凭据，我们要讲三点，啊，真信心不只是口头的，啊，第二，真信心不只是理念，第三，真信心不会是偏激的，结论，真信心是知行合一的，啊，我们先来看第一点，真信心不是口头的。在很多很多年以前，那时候我还年轻，啊，还在原来的教会，有一天来了一个外来讲员，很有恩赐，讲得非常好，啊，于是呢有一个姐妹就找他说，哎呀我信主都20多年了，但是我现在就是不信，你能不能帮我跟他传福音，啊，那么这位讲员说那当然可以啊，这是我的天职啊，那么他就跟着这位姐妹要去，但是呢因为没有人接受，那就委托我，那时候我是一个普通信徒，啊，那么你拉着这个讲员去到他们家向这个他的丈夫传福音，然后你再把他送回来，我说好，然后这是太荒谬的使命啊，那我就拉上去，因为这个外来讲员他没来过，他也不太熟悉的教会谁是谁啊，是怎么回事，反正他就知道有一个人啊要让他向他的配偶传福音，那我就拉着去了，他的路还不近，啊，好像是在蒿场那边啊，我就拉他去，去了以后他上去，我说我在下面为你祷告，在车里等着你，什么时候你讲完了你就下来，他说好，啊，我想一般的到家里做客再传福音你们说要多长时间，一个小时是吧，哎，差不多是这样，啊，那么我就在准备他一个小时传福音，我在想，哦，可是没想到一刻钟他就下来了，我说你怎么一刻钟就下来了，他说真对不起，我这从外来人呢他弄不清到底是向他的丈夫传福音还是向他的妻子传福音，这我没闹清，我说你怎么会闹不清呢，一个信主的一个不信主的，他说我上去以后啊，我记得是你们说是让我向这个姐妹的丈夫传福音，可是我上去以后呢，这个姐妹啊，这个女主人呢，好像没有什么礼貌，也没什么啊。可是这个男主人呢是非常热情啊，又斟茶又倒水，又说很多客气的话啊。总而言之，这个为人处事啊，觉得这是个机会。觉得那个女主人的好像不像个基督徒，这时候我就犹豫了，坏了，我这外来人，我忘了到底是向这个女主人传福音还是向这个男主人传福音，啊，所以他说我就借口说下来有点事儿，我就下来问你落实一下到底是向谁传福音，我说我不是告诉你向那个男主人传福音，他说我
说明什么问题？说明这个姐妹她虽然信主二十年，她的那个生命没改变，她只是一个什么呢？第一点是什么？口头的信徒，口头的信徒。你要问她圣经，她能背一大堆；你要让她参加小组，她能给你滔滔不绝的讲。但是她的生命并没有真正改变，没有更新。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真的信心不仅仅是口头的，真信心如果只是口头的，那么就会产生这种特别滑稽的现象。这个姐妹她有信心吗？她是圣经里说的那个光吗？是那个盐吗？她有没有将荣耀归给我们的天上的父呢？因为他的信心是不完全的，只有一半，也就是只在口头上的，所以他就不发生果效。所以第四节指出这样的信心是没有益处的，因为你们没有这个经文，所以我必须把它重念一下。第十四节，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能救他吗？不能啊！这言外之意就是不能啊！所以这一节经文里边一开始就有一个动词，什么动词？说啊，只是口。说是一半，另外一半做，也就是行为。我们在座有天津人没有？举一下手，我看。一个，两个是吧？天津人不错啊，老乡啊。我们天津啊，有一个文化，在海河边上有很多练法式的人，也就是练中国功夫的。那个师傅领着那个徒弟。练得尘土飞扬，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个国游路啊，练得尘土飞扬。我小时候就爱看，他们去看我，因为我喜欢看什么呢？因为一个是男孩子喜欢武术，第二个他这个各种的招数他都给你讲出来啊。后来我就真的去练武去了，我练了五年的这个中国式摔跤和这个长拳啊。那么这个练的时候呢就有不同，有一些师傅里边徒弟呢，他是一边在那摔在那打，这个师傅就在旁边讲这是什么招数，那是什么招数啊，然后他就拿一个帽子就开始收钱，大伙就往里边扔钱啊。那有一些呢师傅呢就是在那儿一个劲儿的说啊，收钱，这徒弟也不练，这个大伙儿就不满意，说你这个说了半天就收钱，还没看见练呢，你怎么就收钱呢？啊，不满意，所以中国这个天津人就管他叫做光说不练嘴把式，光说不练嘴把式啊。那另外有相反的，他只在那儿叫徒弟练，但是他不讲解。你看他那儿摔得尘土飞扬，你不知道他用的是什么招数啊。所以呢天津就管这个叫做光练不说腿把式。所以呢大家喜欢的是又说又练真把式啊。所以呢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就跟这个很有关系，我们不能把我们的信仰只放在哪儿啊，口头上。我们又不能只有行为没有真理，不会讲圣经，这都不行。我们要什么把式？真把式啊，又说又练啊，这才是真信心啊。所以真信心不只是口头的啊，不只是口头的。在我们当今的时代，我们很多信徒有这个误区 什么误区呢？就是看我会背多少经文，看我能不能带领查经小组啊，看我能不能够啊，在这个叫什么竞赛，这个圣经知识竞赛中拿第一啊，这是个误区。什么误区呢？只有一个动词叫什么？说啊，只会说，但是在生活当中，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见证那个姐妹一样，在生活当中一点都活不出来，一点都没有行为。雅各说：“这样的信心能救他吗？能吗？”哎呀，没有声音，能不能？哎呀，不能，不能。所以雅各告诉我们，不能光说不练，也不能光练不说，要又练又说啊，这才是真法事啊。我们今天讲的是真信心，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只会背圣经，只会满嘴属灵的话语，但是我们在生活上，在社会当中，在职场当中，在家庭里边，一点都活不出我们的信仰。这样的信心能救你吗？不能。这是雅各的意思。所以因信称义的那个信，不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啊，这个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空谈不是真信心，必须以行为表达出这个信心，那就是信心的什么呀？信心的什么？凭据啊，凭据啊。所以我们要以行为证实我们的信心，所以行为是信心的凭据，没有凭据怎么能够证明我们有信心呢？我们去银行办事一般都要三个证明。有一次我到银行去啊，我带了两个证明，说什么他也不给我办这事儿，我就把口袋里所有证件都掏出来，什么 Medicare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啊，就所有能证明我身份，他说 No, 你必须得拿出那个第三个来啊！所以你没有证据，你怎么能证明你的身份呢？我们说我是基督徒，我将来就要去天堂啊！你是基督徒，你的凭据在哪里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的身份是用什么来证实的？啊，我们神的儿女的身份是真实的信心。是靠着行为表达和证实的。主说让人看见你们彼此相爱，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他说得很清楚，他让人看见你们彼此相爱的行为，他不是说让人看见你们会背圣经就认出是我的门徒，他没这么说。当然背圣经是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它只是一半。你所背的圣经必须把它怎么样活出来啊，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信心。曾经有两个女孩子住在一起，那么其中一个呢不信主，另一个是信主，但是谁也没说自己是信主不信主。后来那个不信主的半年以后，他在我们教会信主了。信主了以后，他回去告诉那个这个同住的啊，一块晒房子的这个姐妹，我告诉你一件事，我今天有特别好的事，我告诉你什么事。他说我今天受洗成为基督徒了，我信主了。那姐妹说：“是吗？我早就是基督徒。”这个接新受洗的姐妹就愣了，哦，啊，你也是基督徒啊？因为他们俩在一块儿经常有什么有摩擦的啊，利益上的各方面啊，他就惊讶，这个人也是基督徒，啊，哎呀，这个啊，所以这个你知道我们的行为多重要，相当重要，啊，不是闹着玩的，因为呢，绊倒人的人。有祸了，所以要特别的小心啊。 四节最后一句是个问号，这信心能救他吗？那言外之意就是不能，因为圣经明言审判是按行为。罗马书二章六节说，他必按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圣经里边审判的这个原则从来都是行为啊。你比如说圣经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我来给你们念啊。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明白这意思啊？是行为啊，按行为来审判。你说我是基督徒，我信主了，怎么还算我不是义人呢？刚才我讲了这么多，你们都明白了啊。他是你说是基督徒是不管用的，你必须怎么样？以你的行为作为什么凭据啊？这就是雅各书对我们的挑战啊！这就是雅各书对我们的挑战啊！我们不要觉得太难，只要你有信心啊，神必与你同在，圣灵必带领你，能够行出你所信的啊！这个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那么既然是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作为凭据，审判的时候就对我无益了。因为在审判的原则里，信心无外在的行为，与毫无信心就没有区别了。你们说是不是？在十五到十六节里，雅各给了我们一个非常贴切的例子，也就是弟兄姐妹温饱的问题。在这里边啊，他说若有弟兄姐妹赤身裸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身体所需要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现象发生呢？没人敢说。有没有？有。我们的做法是这样，有一个弟兄他缺吃少穿交不上房租，我们说没关系，吴弟兄你放心，我会为你祷告的，我们大家都会为你祷告。然后就完了，这样的信心是没有凭据的。我相信你会为我祷告，但是你有没有拿出你所信的那个爱心来去真正的援助这位缺吃少穿的弟兄姐妹呢？这个就是雅各书向我们提出的挑战啊，我们要特别的注意这一点。信心与行为是一体的啊，好像一个钱币的两个面啊，是不能分开的，分开了就不叫钱币。如果你拿一个钱币，它只有一面没有另外一面，它叫什么币呀？伪币，是不是伪币啊？啊，你给人家一个，你给人家一个钱，只有一面，另外一面没有，你说这是伪币啊？这不能给我，不过抽，是不是？它是必须是都在这个钱币上，少一面都不行。我们的信心存在于口中，只存在于口中是不完全。这样的信心叫什么信心呢？伪信心，那个叫伪币，这个就叫伪信心啊。那么必须要付诸于行动才是完全的。 真信心。所以不发生果效的信心是死的信心，这是第十七节说的。而错以为信心和行为是可以分开的独立存在的想法，实在是一个严重的信仰误区。雅各在十八节里边以讽刺的口吻否认了这种可能性，也就是说我的信心和我的行为可以分开啊，这是一个误区，信仰误区啊，非常小心，你要走进这个误区就非常危险啊，这个是不能够成立的。十八节雅各说，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看很讽刺的话，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走进这个信仰误区。神呼召我们出来不仅仅是为他来做工，更重要的是要按照他的旨意去生活，以荣耀他的名。阿门。所以一个基督徒不能只会说，要一定有他的行为要去做。如果你走进这样一个只说不做的误区，那将来的审判那真是大受亏损。那么神要求我们按照他的旨意去活着，去活。那神要求我们怎么活呢？弥迦书说的好，世人啊，耶和华神向你们所要的是什么呢？还记得吗？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你要去做，你要行公义，你要好怜悯，你要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才是真信心。阿门。我们来看第二点，第二点是什么？真信心是什么？不只是理念上的。圣经不仅告知真信心不只是口头的空谈，还告诉我们真信心也不只是理念上的认知。第十九节是这样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魔鬼也先却是战惊。或者这句话实在是太挑战啊，挑战到极限了。你想想看，从这些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只有理念上的信不是真信心。魔鬼信不信有神？弟兄姐妹，信有神。魔鬼信不信神的全能？信。他比我们在理念上信得更加清楚。可以见得当耶稣带着门徒渡过这个水到了这个格拉森的时候，这个一上岸是这被鬼附的人一眼就认出他来，马上就认出来，啊，至高者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何相干呢？等等等等，他就求他不要怎么样，然后把他放到猪身上去，有没有这段啊？他当耶稣一上岸，他一眼就认出来。可是那些门徒啊，使徒们跟着耶稣三年半的时间，到耶稣受死上十字架，他们还没有认出他真的是上帝的儿子。如果他要真认出他是上帝的儿子，他们就不会跑得精光，你们说对不对？所以魔鬼他对这个神的这个相信以及对神的全能的认知比我们人要清楚。他一眼就认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而且深知他的全能，所以才向他求。所以呢， 魔鬼也同样有理念上的认知，甚至比十二个门徒更清楚，对不对？我们从中国大陆来的无神论背景中的人，我们要特别的注意这一点，因为我们因听了福音转变了无神论啊，就变成了一个有神论啊，我们就以为这种信就可以得救称义。错，魔鬼也信啊，而且呢他显得更清楚更真实，因为他们认识神并且会战惊，他知道自己背叛了神，也知道自己的结局是地狱，所以他对神的认知是真实的，所带来的反应是正常的，就是战惊，就是惧怕。而十九节当中的那个你，就是自称有信心却在行为上不愿意遵行神旨意的人，相比之下却显得不怎么惧怕神的审判，明知道上帝会审问自己却昧着良心不去遵行上帝的旨意，不按照神的旨意去生活，这样一比，魔鬼的信心比他的信倒更显得真实。你们说是不是啊？所以十九节刚才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这个你他的信还没有魔鬼更真实。那么既然魔鬼在理念上也信神，甚至比我们更清楚，那么我们基督徒的信心与魔鬼的信之区别是什么呢？你们说什么区别？他也理念上信，比我们信的还清楚，就是那我们也理念上也信，那我们跟他的区别是什么？魔鬼信神只有一位，他的反应是什么？战惊。我们信神有一位，我们的反应却是敬畏，却是顺服，却是交托、奉献、感恩、赞美、遵行、服侍，并且荣耀他。这个区别就在这儿。所以如果只是理念上相信有神是不可以的，你必须有行为来证实你的信和魔鬼是不一样的，是不同的。一个是理念上相信但却选择背叛，选择不遵行神的旨意，而另一个也是理念上相信但选择顺服神并且遵行神的旨意，在行为上按照神的旨意去生活去行事，这一线之差可以说是天壤之别，其结果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可要特别的留心的。行为上对神的顺服与悖逆就是那一线之差，相当的这个厉害。我们从无神论变成有神论的这种信，不是因信称义的那个信，因信称义的信不是仅仅的有神论，而是要把自己完全顺服在这位造物主的面前，把自己的生命主权完全交给他，由他掌管，完全顺服他，这个就是那一线之差。所以真信心不只是理念和认知，而必须与行为上的遵行并存才是真信心，正像第二十二节所说的。可见信心是以他的行为并行， 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才得成全。因着这个你的这个顺服啊，你的这个敬畏啊，你的服侍啊，你的这个奉献，你的感恩，也就是说你的行为出来，这样的信心才得成全。阿门。哎，注意这一点啊，要特别注意这一点啊。所以教会只有圣经知识竞赛还不够啊，更要什么？有圣洁生活和行为的竞赛才完全。我记得我们原来教会经常举办圣经知识竞赛啊，加上各种竞赛的方法。有的弟兄姐妹真的我佩服的五体投地，他可脑子这好用，我这个人笨，我就背不下来，哪章哪节，弟弟哪本书哪章哪节背的熟的，哎呀佩服佩服那样的。后来我就发现这个背的特别熟的这个姐妹呢，她好像她的生活行为啊各方面跟她那个背的那个熟劲儿好像不太一样，哈哈哈哈。我就开始那时候我刚信主，我就开始琢磨这怎么回事啊。后来读了雅各书才明白，所以一定要注意啊。所以圣经一再启示我们什么是真的信心。我们来看看另外一张表格，真信心啊，真信心。你看我还是我习惯于回头看。其实你们那儿，我们那个教堂啊，没法安这个，因为它太长，你得安得很远，而且呢看不见，哎，所以呢啊，我们来看看这个真信心。真信心呢，其实就是三种状态啊，一会儿我们来慢慢分析。第一个状态，真信心是因为认识神和他的全能。刚才我们说了，魔鬼认识什么？认识神，也认识他的全能吗？也认识他的全能。所以我们真信心是什么呢？因为认识神和他的全能而产生的持续顺服的状态。也就是说，从你信主的那一天，你就将你自己整个人生的主权交给了上帝，交给了神，由他来掌管，你自己不掌权啊，他说什么你就做什么。这种顺服就像亚伯拉罕和拉合一样，它是一个完全顺服上帝的信心啊。所以真信心是因为认识神的全能，就产生了一个持续顺服。你们说这个亚伯拉罕是不是持续顺服上帝？从他出乌尔，他出乌尔的时候，他都不知道自己要上哪儿去。上帝说你要离开这儿，他就离开。他也没问上帝说，那我离开这儿上哪儿去啊？你给我安排好别的地方没有？啊，没有。上帝说那我就离开，是不是？但到后来他献以撒的时候，他有犹豫过吗？没有。他没问神，哎呦主啊，这是我一百岁时候你给我的独生子，你让他把我献为祭，你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啊，他有问吗？没有，他就把他的儿子拿到圣山上，他就开举刀怎么样，就杀。当然神为他预备了羔羊，他没有做这件事，那是神的恩典。所以你看着亚伯拉罕的信是一个完全把主权交给谁啊？交给神的这样一个信，这个信是因信称义的那个信，明白吧？啊，所以呢，我们要特别的注意，他是持续顺服神，持续啊，从他出乌尔一直到他最后献祭他，他是持续的顺服，长期的顺服。那么要持续多久呢，弟兄姐妹？持续多久？我每次跟弟兄姐妹讲，我都要问大家，他要持续多久？大声说，一生吗？有人说， 实习到知道见主面。我说是，见主面以后就不实习了。那么还得实习吗？所以这种对神的这种顺服要怎么持续呢？要持续到永恒。当你承受了神的国，当你成为一个在与神同住的上帝的儿女的时候，你仍然继续的要怎么样顺服，继续的顺服，因为他是造物之主，而我们只不过是卑微渺小有限无能的受造之物。阿们。所以这个是神观啊，要注意这种顺服是神永远不改变，而我们一直在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改变，是不是这样啊？所以圣经说神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是永恒不变的主，而我们是不断更新改变的人。曾经有一艘轮船，它在半夜漆黑啊伸手不见五指的环境下，它在航行航行航行，它就发现远处有另外一艘船的灯，它就说坏了，这玩意儿大半夜看不见，被撞上啊！他就命令这个人们注意这个灯，结果确实是越来越近，他马上就发灯谕。哎，你们看看这个灯谕啊，灯谕，请你左转柱15，否则我们会相撞。最后说，请你右转柱15。跟我闹什么嘛？你念吧，我在这个航道上，你是不是？不行，接着往前走，越走越多，越走越多。他又发灯了，如果你再不左转舵15，我们就相撞。对过，对不起，我是灯卡。很形象，很形象。跟随主的路上，我们经常的会在我们的祷告生活里，啊，恨不得让神改变，以适应我们自己的需求，有没有啊？这种祷告是太多了，我求你这样，我求你那样办，啊，求你这样办，嘴里边说的是求主这样办，实际上是指挥主这样办，是不是？但是神他永远。像那个灯塔一样，它不会变，它不会变，要变的是我们自己。所以我们祷告实际上是在不断操练改变我们自己的祷告。阿们。是这样，所以这种顺服是必须的，真信心。那我就看看，是因为认识神和他的全能而产生持续顺服的状态，持续顺服，每一件事每一天都在顺服神，这才叫真信心。那么第二点，真信心是因为认识神和他的全能而将生命的主权完全交给神来掌管的状态，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委身的状态。我们在教会里经常有一个术语，就叫什么委身。你是委身的基督徒吗？有很多信徒就说我是委身基督徒，我也不太懂得什么是委身。这委身的基督徒，委身就是把你自己整个人生的生命全品全都交给神，像亚伯拉罕那样啊，完全交给神管啊，这就叫委身。那么我们当中有多少真正委身的信徒？前两天听见西班牙一个姐妹，她做见证，她17岁的时候被神接到天堂地狱去转了一圈，这真的假的我不敢评论，但是她讲的确实是很真实啊。她就在里边看见了好多的牧师在地狱， 西优。哎，这个我们真的是，我听了以后心里边真的是有点战惊。哎呀，这个后来我想了想，我不至于。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牧师他们就是根本没有什么真信心，他就是口头，他是职业，他没有把自己整个的生命主权交给谁，他在那儿讲道，他在那儿解经，他在那儿带领各种各样的查经班，各种各样的训练他都做了。就让我想起来主耶稣说的，不是凡称呼我主啊主的人都能来进天国，那意思就是说其中有真有伪。麦子和麦子的比喻大家还都记得吗？是不是有麦子也有麦子？可是这些做牧师的也其中有麦子有麦子。这个姐妹啊，她讲的这个里边，当然我今天没时间给你们去细讲，我就想起来在现在咱们墨尔本有一个最高的宗教领袖被从国外拉回来审判，你们知道这事儿吗？我这个人好家伙，哎呀，这个不但有什么什么什么同性恋，什么异性，反正什么多性恋，什么虐童，什么反正跟啥一样，简直就是我都不会说的那些词儿，简直哪是牧师啊？那哪是什么最高的这个我们教会的领袖？那简直就是魔鬼那个。他所行的那个行为，那简直比一般的不是信徒的人还要甚。再有美国的这些所谓基督徒的总统，美国的总统是不是都要按着圣经来发誓？他们所做的事儿，他不下地狱他上哪儿啊？他们搞的那种断崖式这个道德败坏那断崖式败坏，是不是他们搞什么同性恋？首先先给你们法律和这个合法，这叫什么给你合法，然后后边就是多性恋，然后后面就是什么男厕所女厕所可以随便进，那个家长都提出这个异议，说我女儿正在里边上厕所，外面来一个小伙子进来，是不是？然后你问他为什么进女厕所，他说我认为我自己是女人。你说这有这样的人吗？有这样的事儿吗？在我们中国人是没有这种事儿，是吧？后来他就发展到要批准什么合法群居，一个家庭里边有三个男的五个女的，就算一个合法的家庭。你说他不是搞这种断崖式的这种道德这个败坏？所以我们说将来像西班牙这个姐妹，她讲的一边讲一边流泪，可感人了我也流泪了那么你们想想，像这样的人，他说我是基督徒，我是教会领袖，他就能到主那儿天堂去了，能吗？不能。所以按行为审判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所以真信心是因为认识神和他的全能，而将生命的主权完全交给神掌管的状态，委身的状态。第三，真信心是因为认识神和他的全能而遵行他的旨意，怎么样？以致能够荣耀他的生活状态。生活状态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能够在教会一个样，回到家里走上社会，在自己的职场学校里边就是另外一个样这种信仰完全是伪信心，不 不是真心。这就是雅各书向我们提出来的挑战啊，是非常重要的。你要过得胜的生活，你要有一个完全荣耀主的生活状态。只是理念上的相信没有行为上的并行，是信仰生活的另一大误区。这是第二个误区。第一个误区还记得吗？第一个误区是什么？只在什么？口头上。第二个误区只在理念上。这个都不行。那么它表现在满足于理性上的明白，满足理性上的明白，甚至明白到去做别人的教师、老师、牧师啊，可以带讲主日学，可以带领查经班、训练班，可以在团契里边带领等等等等，甚至可以站在讲台上讲道，但却没有行为的并行，没有好的生活见证，没有更新再更新的生命，没有荣耀主、遵行神旨意的生活，也就是没有神的爱。这个误区带来的损害是极其严重的，因为它与审判有直接的关系，使人在最终的审判当中大受亏损。所以雅各一再的叮嘱我们，并且在二十节里边以非常严肃的话向我们发出了警告啊，因为没有，你看我就得念啊。第二十节，虚浮的人呢，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他称这些人为什么人呢？虚浮的人啊，虚浮的人。所以我们不能做那个虚浮的人，但愿我们在信仰生活中都不要走进这第二个误区，以致可以像马太福音5:13-16里边主耶稣所说的那样，马太福音5:13-16，这是登山宝训。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儿，怎么能够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你们是世上的光，城建在山上，不是隐藏的。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注意的是，让他们看见你们的好什么？好行为，就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这是耶稣亲口登上耶稣告诉你，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主耶稣所说的那样啊，就是叫你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盐必咸，光必亮啊！我们真信心不只是口头的，也不仅仅是理念的，而是要有行为做凭据，要与行为并行，这才是真的信心。最后，真信心不是什么偏激的，也就是说，我们要平衡。在神学上要平衡，在21-25里，雅各举了两个大家都熟悉的例子，一个是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另一个是妓女拉合。有这两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真正的信心是不会单一强调认知或单一强调行为的。真信心不会是偏激的，而是平衡的，是一致的。这个 balance 一定要注意，是因对上帝的真正的认知而产生的完全顺服的行动。没有认知是无真理，
而没有行为是死信心。你说这个人他只会背圣经，但是他一点行为都没有。你说那个人他行为很好，却不知道圣经的真理，这都不是平衡。你比如说我们经常传福音碰到一些其他信其他宗教的一些人，你跟他讲说，哎呀，我是信佛的啊，但是我是信道的。啊，现在有一个叫什么道，一个真，一个叫什么，我忘了他那个名字了，信道家。他说，哎呀，咱们都一样，咱们都是教人行善就行了，干嘛还非信你们的基督呢？有没有这样的现象？有，这个叫有行为没有什么，没有真理，没真理。你说他行善吧，他也行啊，他也在外边搭一个周棚分给那些穷人，怎么样？这个施舍他们的这个饭食，是不是？他也要帮助一些慈善机构啊，哎，他有行为有，但是还没有真理。我们知道佛教本身就是没有造物主义的宗教，佛教告诉你，神乃佛也，佛乃人也，人乃佛也，佛乃人乃佛也，佛乃人也。那意思就是，佛就是一个人积德行善到了一个程度，他就成为佛了。所以他没有真理啊，他只有行为没有真理，这也不对啊。这个就叫刚才我们说的，是光面不说腿把式啊。所以呢，我们两个要平衡，又有圣经的真理，又有好的行为啊，这就是我们第三点要讲的。没有认知是无真理，没有行为是死信心。亚伯拉罕早在献以撒以前就被称义了，他是因信上帝的话而称义，也是因顺服上帝的话而称义。亚伯拉罕的信是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要跟从顺服的信，他的信心好像是一根长的绳子，绳子的一端是他顺服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神所要他去的地方，而绳子的另一端是他献上以撒为祭，他的顺服是持续顺服。以撒的获释不是他一次顺服的结果，而是他一生顺服的赏赐。他的信是认知和行为合一的信，阿们。那么拉合也是一样，他分文有神啊，他相信这位神的作为，但是这种信不足以拯救拉合，因为许多耶利哥人也同样知道神的作为，不同的是拉合以行为表明证实他所信的，就是保护希伯来的探子，他以行为证实了他的信心，就获拯救。所以这个只有理念的认知是不行的，又有这个顺服神的行动才可以。他既有认知又有行为，是一个完美平衡的信心。第二十六节是精辟的总结。第二十六节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都是死的。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啊。那么我们知道，从创世纪啊，我们就看见神啊造了人以后，就将什么吹进他的鼻孔里，气，那个字在原文也叫灵。那么他把他的灵给了人，从此我们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有灵的活人啊，缺一不可，灵魂体缺一不可，我们是有灵魂的活人啊。如果我们只有肉体没有灵魂，我们就把它叫做行尸什么 走肉。如果我们只有灵魂却没有肉体，我们就把它叫做什么？飘零游魂。所以啊，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啊，它一定是一个统一的整体。那么我们这个整体灵魂体必须并存才叫活人。再说圣经启示的两次的死是分开的日子，我们都知道我们人要死几次，哎，死几次，你看是没人大声说死几次，我们要死两次，我们要死两次，圣经启示，我们要死两次。为什么要死两次呢？因为在圣经里，死的定义是分开，分开。第一次死是谁和谁分开？是肉体和灵魂怎么样分开？啊，现在量子科学已经证实了这点。啊，量子科学现在证实了好多东西。啊，比如说灵魂的存在，天使的存在。啊，人死后灵魂叫。离开身体要去到宇宙深处某一个地方，啊，这个量子科学都在证实了，啊，哎，那么现在量子科学证实了这个很多我们圣经当中所启示的真理，我们人的科学越发展，就越看见圣经的话是那么千真万确，所以我们心里就要更要敬畏，更有多的敬畏才对，啊，那么。我们同样没有行为的信心也是死的，是没有用处的，无论是空谈还是无知，我们都要把它埋葬，那个死信心就要埋葬。人死了要干嘛？人死了要干嘛？要埋葬。我们做完安息礼拜是吧，拉着这个死者的这个尸体，就要殡仪馆用那个长的车把它拉到埋葬的地方，对不对？人死了嘛，就要埋葬，牧师要跟着去，在那里祝福啊。那么我们的信心，死的信心干嘛？就把它埋葬，因为他死了啊，因为这样的信心不能救人啊，让我们的信仰。指导我们的生活，弟兄姐妹，让我们的生活真的表达出我们所信的。阿门，阿门。让我们的信仰指导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生活表达我们的信仰。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不但赐给我们生命和生命所需要的一切，当我们落入最终的时候，你又差遣你的独生爱子来到我们当中，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以使我们的罪得以被赦免，让我们可以回到你的面前，重新成为你的儿女。今天我们透过以赦书，我们知道我们要真信心，我们不要假信心，我们不愿意我们的信心只停留在口头上和理念当中，我们要有平衡的信心，我们要知行合一，以至于